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，12月19号的时候了啊，也特别呢预告一下，12月21号呢我们会有新的栏目，那就是呢跟唐华老师一起谈谈死亡啊，好生好死嘛。
哇，谢谢万峰，真是给我一个惊喜。
干嘛？
替我介绍周四的节目。
对，记得一定要听，这是核心，其他说什么都不重要。
还有25、26。
啊，对对对。
25、26有什么事情呢？
就是这个我们圣诞联欢会嘛，会有三封。一个甜一个乐，
三分甜乐，
好挤啊！我已经想到那一天的情况是，
三分甜乐，还有几位神秘嘉宾和我们一起，
还有几位啊？
所以就说是好挤嘛？
怎么搞啊？
一起联欢，一起演戏，大家一定要预留时间。那本来今天早上我就很想骂万峰的，
干嘛？
因为他昨天录音的时候浪费我很多时间，对，但是现在他这么乖巧，我又骂了。
对啊，伸手不打这个笑脸人吗？
你如果有人骂你万峰，你会怎么去应付？
我会不开心，然后呢过了半天就忘记了他骂什么了。
不会的，他会嬉皮笑脸的应对你。
我好像也见过，他反而是谢谢那个人，以柔制刚。
或者我是对着他微笑，然后呢，他就更愤怒了，显出他的愚昧。
用了很多招数哈，
对、
今天我们来听听西西家这些万峰的招数，他都不用，他找大佬来哭诉。
哦，扫罗是尖的，大卫是中的。
那么所罗门呢？
半中半尖。
以撒儿子雅各呢？
先尖后中。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。
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、
圣经人物那样看。
故事新天宫的朋友们，朕知道上回那个亚述人拉伯沙基跟你们讲了很多的话，哼，他呀狂妄，一派胡言。今天朕就是特意来这儿，把事情的经过始末跟你们讲一讲，以免呢你们只听他一面之词啊。朕知道上回那个拉伯沙基告诉你，我们犹大国的百姓给他的一派胡言吓得半死，一句话也不敢回。实情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朕早就吩咐百姓，无论亚述那边的人说什么都不要搭理他们。哎，不过呀，当时我的臣子们听了拉伯沙基那番狂言，确实很难受，他们都撕裂衣服跑来见朕，把那狂徒的话都告诉了朕。朕听见了，悲愤交加，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。同时我也差遣了以利亚敬、舍伯纳还有祭司中年长的，都披上麻衣到以赛亚先知那里去，把事情告诉以赛亚先知。后来以赛亚先知打发他们回来对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看哪、因为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在那里 我必使他倒在刀下。我听了这番话了，朕的心呐、平安了很多。我知道耶和华神会为我们做主，他也会荣耀他自己的名的。你猜猜接着发生什么事呢？没有多久啊，亚述派遣使者来见朕。那使者对我说，西西家王啊，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，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。你肯定也听闻啊，我们亚述诸王都已经把列国灭绝了，难道你能幸免吗？我们亚述已经毁灭了很多国家，他们的神明何曾拯救他们呢？他们的王现在在哪里呢？朕从使者手中接过亚述王的信，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书信。朕向耶和华祷告说，坐在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，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唯有你是地上万国的神，你创造了天和地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而听。耶和华，求你睁眼而看，听亚述那个希拿基利差遣使者辱骂永生神一切话。耶和华，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的地方变为荒芜，将列国的神明扔在火里，因为他们不是神明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、石头，所以被灭绝了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地上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唯有你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真是回应祷告的神啊。后来啊，以赛亚先知派人来见证，为耶和华传了很多话给我听啊。不过话太多，今天呢、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这么多，我就讲重点吧。先知派来的人告诉我，耶和华说，那亚述王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，必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能建土堆攻城。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哪条路回去，必不得来到这城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听到这儿啊，你肯定很想知道，究竟耶和华有没有拯救我们的犹大国呢？那果然是有了。那你肯定又很想知道耶和华是怎样拯救我们的。哈哈，我就在这里卖个关子，待会儿啊，你们的丰田乐会告诉你们的。
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故事新天空。
刚才天成老师就问一个问题，最后犹大的结局是怎么样，怎么得救呢？ 根据以赛亚书记载，耶和华的使者是在亚述的营中击杀了185,000人呢、啊。所以那个亚述王后来就只好拔营离去。又后来，其实根据历史学家，应该是隔了好一段时间哈、啊，不是马上的。后来在利利威。那个亚述王在自己神的庙里很讽刺哈、啊，他在拜他的神的时候，应该是很得保护的时候，就给他的儿子杀死了，这就是全面的结局了。如果你想对整个故事有更多的了解，就邀请你去看。
我知道以赛亚书37章、列王记下19章，还有历代志下32章1-23节。
非常好，那就多一点声音，不是我唱独角戏。上回就说到拉伯沙基和他的主人，就是他的王哈、啊、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狂妄，对吗？上回我们、
对啊，心理战术嘛，就说希伯来话。
对对对，
那些人说你不要说希伯来话，
他偏要说，还有心机算计呢等等。那我们今天就看征战的另外一方，就是西西家是怎样去面对这样场景。其实先不说这一次哈，我们翻他一些旧账哈，也看看他另外一面。在别的场景呢，其实看到西西家是有弱点的哈。其实在我们现在说这个场景之前哈，西西家曾经因为亚述大军来了，真的攻击犹大的城池，他就屈服亚述王的，当时是向那个亚述王付出很大的惩罚的金额，罚金啊，我们叫，
哎呦，
甚至一个地步，圣殿的金银，还有王宫库里的那些银子，都给了亚述王。
如那么容易屈服啊？
那个西西家把圣殿的金啊，那些很多装饰把这金都刮出来给了那个亚述王，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他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勇敢的哈。之前是这样怯懦的臣服那个亚述。哎，我们也看后面哈，但是后来他没有学到功课的。其实后来，西西家又巴结那个巴比伦，悬浮。巴比伦使者来的时候，他就把国中一切财宝都给你看啊，参观啊，
别人就知道你很有钱了嘛。
对呀、啊，
如果我们去博物馆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博物馆有多少国宝了。
对呀、啊，他就是这样。然后以赛亚就警告他，就向他预告，哎，这样你就招惹了巴比伦，你的子孙就会被掳到巴比伦。哎、那是他的错，对吗？摆明悬浮，他居然说出那句话，我自己在生的时候，我活着的时候太平就好。哇，这很
很自私的想法。
但是他的想法也是没错，因为一个当政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例如这个秦始皇以为可以一万世，但是只是两世而亡嘛。
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？这个西西家呢，他的忧患意识是不够强的，所以他才做了这一系列的看似有点愚蠢的行为。
我只能说呢，他真的有血有肉，就像我们软弱一个人。但是把那个镜头哈、啊、聚焦在这一次，这一次他就不同了哈。当他听到拉伯沙基和希拿基利那恐吓还有辱骂的话，他这一次呢不是费尽心机来脱险。从前是怎么呢？就是讨好亚述，像刚才说的，或者拉拢别的国家，像埃及啊、巴比伦啊，来对付亚述。不是，他这一次有两个优点，是真正的优点，值得我们去模仿或者学习。第一个，他承认软弱，一心求告耶和华。当他听到他的臣子告诉他拉伯沙基是这样侮辱他，他就立刻去圣殿哈，也派人找神的代言人，就是以赛亚先知求救。而且当时他进圣殿的时候是撕裂衣服，还披上麻布。通常在犹太人的传统，如果你这样不但是撕裂衣服还披上麻布，是表达哀伤，也表达一种悔罪。所以他在第三节也承认，国家好像妇人要生孩子，但是没有力量生产。他很坦白说，真的自己不行。当他继续看到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戏，他也是情绪很波动，因为这一次不单辱骂他，辱骂他的神，说他的神像其他国家的神一样，他真的情绪激动，他又马上 跑到耶和华神面前把信打开，所以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真的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是一心求告耶和华。
可能这个西拿基利呢，如果他不辱骂耶和华呢，可能神就由他把这个耶路撒冷给灭掉了。但是就是西拿基利呢，就拿神来比较，就说你的神没用的，刺激到耶和华了，刺激到神了，会不会是这样呢？
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呢？从西西家的角度来看呢，也看到他看到事情的关键点。就请万峰，你把以赛亚书37:16-20，我做了一个节录，你把它用感情的念一念好不好？这个内容呢，是当西西家看到西拿基利的信之后，向耶和华的祷告，我们做一个节录。
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求你侧耳而听，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。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。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
其实这一次西西家呢，可以看到他没有退路，他必须选择是承认耶和华和其他偶像一样没用，然后他就投降亚述。他就不愿意，所以他虽然是有他懦弱的一面，怯懦的一面，但这一次呢，他没有退路，他只可以单单依靠耶和华，放弃对亚述的讨好。西西家因为他之前也洁净圣殿啊，也毁了丘坛，也毁灭偶像，像也做了很多宗教改革，我觉得他对神还是有心的，所以他做不到这样去承认神是像偶像一样没用。他有底线。
从这个事后孔明的角度来看呢，可能西西家没有投降亚述呢，也是明智之举。你看北国以色列投降亚述以后呢，那些人呢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但是南国之后输给巴比伦呢，这个波斯马代还给他们放回来，就还能保存着以色列的那个群体意识，但是北国的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
我觉得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
对，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觉得神也知道这一次呢，西西家他的回转，西西家这一次呢，他是真的是回转向神了。
嗯
嗯，耶和华作者为我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作者为我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作者
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，
一起软弱变刚强。
故事
新天空与你共勉。
那耶和华怎样对应西西家的哀求呢？有两点使乐意特别感动。第一点是体贴，他体恤西西家可能有信心和情绪的起伏的，所以在没有歼灭亚述大军之前，也让以赛亚两次传话安慰西西家，记载在以赛亚书37章6到7节，还有以赛亚书37章21到35节，第二段是非常详细的哈，讲述亚述的未来，还有神怎么要对付亚述。37章21到35节呢，里面让乐意很深刻的是，神还这样说，他承诺必为自己，就是神自己和大卫的缘故，保护拯救这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这是给西西家很大的安慰哈。第二个特色呢，就是守约。我们从圣经知道，后来神真的果然是歼灭了亚述大军。那剩下小小的时间呢，也想啊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。第一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西西家是有一种属灵的眼光的，是有底线的。当他看到亚述王还有他的臣子真的侮辱那个神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底线，他不能接受，而且也知道神不能接受，所以他就一心去哀求神，凭这一个哈，他有属灵的那个洞见，那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们也看到神呢是很体贴那个西西家，在事情还没有完成成就之前，在那个痛苦的过程，等待的过程当中，神也会安慰西西家，给他一种动力哈，给他一个胆量。这两点其实是重点，一点是关于西西家，一点是关于神对我们的体贴。你们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联想？
在现在的管理学里头呢，其中一个角度呢叫网上管理，你怎样管理你的老板，就是西西家呢就会管理他的老板。他知道神会在什么时候就说你自己搞定他了，在什么时候呢神就也会忍不住自己出手。
大胆的说他想操控神，难道你觉得
不是？他是知道上面的人，
他明白
关系好。如果用属灵的角度来说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。
他越说越、就是、
心虚啊，对不对？
你呢？你有什么体会？
我觉得呢，其实也差不多到年末了嘛。我们12月的时候，我真的在想呢，要向这个今天说西西家，但是我确实很想向另外一个王呢。向他学习，就是所罗门王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西西家也是的，如果他像所罗门一样可以向神求智慧的话，那么呢他可能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，他在面对不同的人，不管他怎么去辱骂，怎么样去向他下恶手都好呢，他有智慧的话，他就懂得怎么样应对了。
所以要求智慧哈。
对的，
我觉得也是的。不过说到刚才说那种属灵的眼光，其实万峰是喜欢把正面的话说得难听一点而已。其实他呢想说那个西西家有属灵的眼光，但是他就喜欢把话说得让
你怎么突然就帮他兜起来了？
因为我想起一个例子，话说我念神学的时候，神学院有一些同学，例如我们有早会，早祷会他都不想来，但是不想来他又想签到，然后他呢就可能找人替他签到。
这样 样不行，
打一个勾。对了，后来我的老师，我现在还记得，他说你不到早祷会当然是不应该，对吗？但是你是懒惰，但如果你找人来签到，
你还连累了那个人呢，
就是欺骗。
他说这个就反映你的品格里面那种价值观非常糟糕，除了连累，其实也是撒谎，也是，
他有可能会绊倒另外一个肢体。
对，而且也反映你的价值观没有诚信。他说这个非常严重，甚至严重到你要考虑你要不要念神学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对啊，
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眼光啊，这种就是你看到你的底线在哪里，看到你究竟做这个事情是代表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。
有些时候我觉得呢，我们现代人念书比较多，有机会念书啊，有教育，但是呢教育呢就导致我们用了很多人的思想，就缺乏了那个单纯的那个心智，可能有些时候真的不要被我们学好的东西影响，就做回一个人，做回那个本心。
首先应该常常想着我做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会是怎么样的，应该首先常常用这个视觉来想事情。
其实也不容易的，你看西西家他是一个王嘛，他已经拥有了很多的东西，他有人力，他有物力，他有财力就是很多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
他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
嘛。对，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单单依靠神的时候了。刀准备好了吗？
准备好了。
我还年轻啊，
我身体很好啊。
我都不敢想这个问题啊。
我靠主就好了。
靠主还得准备啊。
让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准备吧。
12月21日开始，逢星期四，我们和你一起
直面死亡，好生好死。
死亡这个话题是不是对于你来说觉得很遥远，或者呢你又觉得很恐怖呢？
我觉得圣诞节本来就不应该说这个。
是吗？
但是我们料电台扎根永恒中，你要面对永恒啊。
但是确实也是好的，我觉得是好的，
面对现实。
因为耶稣诞生就是要带着我们的罪死了以后。
还没到吗？你复活节再说就 OK。 现在有点早。
一二三不要吵了，我就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准备自己来听这个节目，我们勇敢面对现实才能活得精彩啊，才不辜负耶稣诞生的意义。也欢迎，
说得真好，
也欢迎你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一，你会向神求能用他的视觉像西西家一样看事情吗？第二，等待神应许实现的过程当中，你曾经历他的壮胆和安慰吗？
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言平应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是万峰。
哎，又被抢走了。我是心田。
我是乐意。
拜
拜。
到各山里去传扬，越过山岗。